好，
那时间交给您。
好 ，OK， 声音可以吗？声音
可以
听
得到，听
清楚，声音可以啊。
嗯，
好，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八节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念这一段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们在你那里，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十六节，继续。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三个地方提到功夫这个字儿啊，这个字。那么哪三个地方呢？第一处是在第一章的二十二节，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讲到功夫的果子啊。第二处是讲到二章的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这做成得救的功夫啊。第三处呢是在二章的三十节，讲到基督的功夫。这三个地方三处的这个功夫呢，其实都是指着工作啊，工作。那么特别第二章十二节讲到做成得救的功夫，原意呢其实就是努力做成得救的事。所以基督徒的得救不光是仅仅的得救而已，在我们得救以后，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也要托付我们要有许多的作为，许多的经历，许多的磨练操练，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更加的丰盛啊，为神得人，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在这黑暗悖逆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能够为生命之道显出生命之道的这样的见证。所以呢，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是只有信耶稣，说口里承认。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乃至于受尽归主啊，当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只是我们认识真理、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开始。我们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所领受的呼召，乃是要什么？乃是要尽到完全，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一个愿意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呢会经历各种雕琢与磨练，而这个雕琢跟磨练就是为了成就那个美好属神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我们进入这个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前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项，就是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础啊，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础啊是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需要食物或者说养分来维持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生病了，我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但是我们还必须吃饭。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太忙了啊，没有时间吃饭，但是我们还必须每天必须要吃饭啊，这就是因为这个食物是来供养我们，是来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圣经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一切话。所以呢其实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今天不管你已经得救或者你还没有信主，我们都需要进入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成长。神的话是一个凭借，能把神他自己传给我们。今天不管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读圣经就成了我们永远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圣经告诉我们在提摩太里面，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啊，他说到圣经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啊，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个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已经信主了，圣经能够叫我们生命成长啊，圣经能够让我们生命成长。所以这几节圣经也是很重要的哈，我把它念出来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其实神的道，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它不但是非常重要，圣经也是最有逻辑，最合逻辑，最合理的。因为什么？因为在希腊文这个原文哈，圣经这个神的道，这个就是 logos 啊，我们知道 logos 就是这个道，神的话，神的道啊。那么而 logos 这个字呢，是 logical， 是逻辑，它的字根，它的源头啊，它的源头。所以一切逻辑的源头是从 logos， 从神的道，神的话而来。所以神的话是最有逻辑、最合理的，是这个世界上一切学问知识的真理。因此做成得救功夫的基础就是神的话啊，非常重要，就是神的话。那么第一点刚才我讲了啊，就是神的话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讲一个，然后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还有一节圣经哈，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这句话。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亲耳听到的哈，就是几十，大概有应该是起码有三十多年前了哈。 那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听了一个传道人的见证，那他叫方建成传道哈，这位他年龄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年了哈，有五六十岁，五十多岁，大概有五六十岁。那么他原来是在台湾呢，做什么事业呢？他是做这个日本的这个日立冷气啊，就是 Hitachi 这个日立冷气的这个台湾的代理，台湾的这个总代理。那他也是在做这个总经理啊，发展的非常的事业发展的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好。当他到了高峰的时候，因为他的发展的太快，所以他的这个很多支票都跳票，就是周转不灵了。然后呢，一下子他就被卡住了，他就欠债就欠了几千万啊。那个时候30多年前，台币几千万是非常大的数字。很多人跟他来要债，追他，逼他，所以他真的是几乎要崩溃了啊。那他就想到就要想要自杀，因为他的家确实背负不了，还不了这些债。所以呢，他就身上仅有的这个2000多块啊台币，那个时候很值钱，他就找了一家五星级的旅馆，准备给家人写遗书，准备自杀。那么当他住在旅馆，住进旅馆的时候，他就想要拿出这个纸笔哈，这个抽屉，这个桌子啊，抽屉打开以后，第一个让他看到的就是一本圣经啊。我们知道在台湾，凡是三星以上的旅馆啊，三星级以上的旅馆，通通有圣经，那是叫做基甸会啊。基甸会有一个专门送圣经的一个组织，一个单位叫基甸会啊。那么这个基甸会呢，就在全台湾啊，所有的 hotel 三星级以上的，通通啊有圣经，通通放在他每一个房间的这个书桌的抽屉里面。所以他一打开抽屉，第一个现在他面前就是一本圣经。他其实也不是没有接触过福音啊，他很忙，工作事业很忙，很多人劝他要信主啊，向他传福音，他也没有时间，他都拒绝了。那么他就想到也许看看，试看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有什么有什么样的给他带来的什么，有没有一线的亮光哈，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希望，让他改变他要自杀的观念。所以呢，他就翻开圣经看看看，他就看到罗马书12章12节13节特别有印象，好像这两节圣经，特别是13节就跳出来，要显读出来哈。那我念给大家听啊，这两节圣经呢，罗马书12章12节13节，他就看到圣经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款待。他就在想，他说，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你就帮助我解决，我一定相信你，而且我后半生我就放下一切的事业，我就专心的去念神学，去为你传道。”那么他就应许神，如果神你是真的，你能够解决我的债务的话，我就相信你啊。那么他就按照这个圣经呢，他就想，哎，这个圣经讲的有道理。他说，当人有需要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啊，要缺乏，有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他就就在他家附近就，他就找到一家教会，他就试试看。他说，好，我今天呢，就暂时先不要自杀，不要结束我的生命，我再看看，等等看看。他就找到一间教会，礼拜天就去了那个教会。 那么那个教会刚好是在这个他家附近，就是在这个市区里面，市中心靠近市中心。那么教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大概100来人，人不算太多哈。那么但是里面有很多做生意的，很多的大老板，所以他就去到这个教会以后，他就参加团契，就有一个从业人员的一个做专门做生意的一个团契啊，一个小组。结果没想到他去了这个小组以后，认识了这些人啊，别人也知道他的难处，居然有3个人啊，3个做生意的来愿意承诺要借他钱，要来帮助他还1/2的债务，所以他就开始有了很积极盼望的心，他就慢慢他又重新东山再起，然后慢慢把他债务真的就还掉了啊，所以他就。不但是信的主，他还去念了神学，然后做了传道人啊。今天还在台湾，他在各地到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一个真遇到难处要自杀的，前面一片黑暗，要准备自杀的人，却是因为神的话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亮光，而且改变了他的生命啊，成为别人更多人的祝福。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神的话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第二，因神的话教我们生命成长啊。彼得前书2:2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是指的神的话啊，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约翰福音6:63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那么这个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母亲也是很早就过世，我14岁的时候我母亲得了血癌，那个也是没有几个月哈，半年不到就过世了。那么那个时候我的成长也是一个经历，后来也有了后母也是比较曲折的，然后也是比较造成了我比较内向。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是比较活泼的啊，我是运动员，我也参加学校代表参加各种比赛啊，也得奖。那么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成长过程就是遇到一些我自己就觉得比较内，慢慢就转成比较害羞比较内向，所以那个时候在同学面前或者在一个场合，只要有几十个人在我面前，我站出来要讲话，我半天讲不出话，而且我就从我的耳朵开始发红发胀，然后整个脸都胀起来都发红了啊，就讲不到几句话，也讲不出什么好的话啊，有帮助人的话，造就人的话。所以我也是那个时候讲话也是有点害羞，有点结结巴巴。可是神很奇妙，神就改变我。当我信主，真正信主得救以后，也开始追求，开始查经，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发现神就带领我一路的慢慢的成长，一直到我牧会神学毕业牧会也经历了这个不同的阶段。那么非常感谢主，尤其在到美国以后，北美接触了很多的教会，都非常庞大的教会，有很多人，很多教会都是上千1000以上1000-2000人的教会。那么有一次神也让我经历不但是在曾经在2-3间都是千人的教会面前这个分享神的话神的道，也曾经在一个国际的世界的这个基金会的国际的会议里面，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机会分享欧洲的事工，给我大概有一堂20分钟。让我那时候还有翻译翻成英文啊，因为也有西方的人，一共有3000人啊在会场，然后我也在那里分享。所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啊，神让我们慢慢的成长， 就是神会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经历很多，会有磨练，会有雕琢，会有痛苦，会有这个误会，会有难处，会有委屈，会有各样的别人的攻击，撒旦魔鬼的攻击都有。其实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只要谦卑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好好的顺服神的话，我们愿意好好的学习，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成长，都能够在主里面成长。另外呢，我也非常感恩哈，在欧洲这前后20多年的侍奉当中，神也借着营会借着这个各外地来的讲员啊，借着自己的传福音分享还有呼召各方面，我们看到这20几年也有1000多位不信主的我们的同胞特别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在德国在这个牧区里面能够信主得救，而且有至少有一半，有500-600人都有渴慕追求的心，都参加这个查经班，所以在查经班里面的弟兄真的会成长的比较成熟一点，比较快速一点，因为如果没有渴慕神的话，没有追求，没有去好好的查考神的话，我们的成长就会比较慢，甚至我们的信主的基础会不太稳定，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也流失了不再去教会，不再离神很远，回到国内那种环境他就流失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一定要渴慕神，信敬神，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叫我们成长，生命成长。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大项，得救功夫的表现得救功夫的表现，我们看这个，请这个大纲PPT 再往下一页好吗？好，做成得救功夫的表现。好，从腓立比书2:13-18里面呢这一段，然后我们看到2:13讲到第一点哈，做成得救功夫的表现，第一点就是让神在我们心中运行，就是让神的能力，让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中运行，很重要哈。那么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力呢我们就是经历，当我们经历到从神的话里得到安慰，得到亮光，得到依靠，得到信心，得到能力得到突破，得到得胜这些都是从神的话里面经历的读经呢很重要，读经就是我们听神讲话，神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听神讲话，祷告另外也是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大力祷告就是跟神讲话，跟神讲话，所以这两样是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同时经历，同时进行的就像一只老鹰，它的两个翅膀让它要翱翔在一个空中要飞高飞起来的时候，它必须两个翅膀同时来挥动才能够飞起来，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所以祷告读经就帮助我们经历神，帮助我们让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中来运行这就是我最后还是有一个见证这是大约在1943年有一条，我不知道这个年代有没有记错有一条商船从美国开出来，这条商船呢上面有将近100位的宣教士，西国西方的宣教士在上面，然后到中国开向中国，那么就到中国去，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在各地不同的地方。但是当时候因为二战，因为当时候的战争呢，这个战争当中有些地方已经沦陷了，是日本人在管理，所以沦陷区呢就很危险。那么有一些宣教士他们都很年轻的我知道 我认识了几位宣教士，过去很早几十年前我看到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当然年纪比我大，但是都是很年轻，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只有二十出头甚至二十几岁哈，这样的年龄哈，有一些。那我听到这个康教师的见证当他在中国那个时候，日本到处去，日本军呢，我们知道是非常的这个一个非常暴力哈，那么非常的恶行啊，招彰，他们就到处去欺负，去搜刮钱财不说，他们还把看到妇女都就是践踏他，然后呢就有康教师跟另外一位那个时候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女的宣教师，他们就门就开始响了，就有四个日本兵就闯进来然后呢就要欺负他们要可能生命就受到危险。可是这个时候康教师就讲了，他们就大声的祷告，他们就是经历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记得祷告啊，就是专心的闭着眼大声的祷告，大声祷告，祷告以后就圣灵充满他们，然后呢他的眼睛啊就好像产生一个电流，一个能力哈，就是把这四个日本兵啊就逼出这个他们家这个门外，就是圣灵做工啊，就是神的能力哈，让他们害怕，这四个兵都被震走了啊，都离开他们。所以这是真实的见证哈，这是神的，借着神的话，借着祷告，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大力哈，让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中运行第二点是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这是保罗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保罗特别的经历到这个神哈特别是我一起来念哈，再把第七节到十二节一起来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在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这里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关键的字。第一个呢，提到就是瓦器啊。还有呢宝贝还有什么耶稣的死跟生，死跟耶稣的复活耶稣的生。好，那么瓦器我们知道是指着我们的肉身，指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个肉身呢，这个肉就是肉体就是瓦器。那宝贝呢是指着耶稣一个人信主之后，信耶稣之后就有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心中耶稣或者指着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这宝贝是指着耶稣或者圣灵。那么我们知道瓦器，有些人很热心，如果没有这个宝贝在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所有的侍奉必定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肉体的热忱热心来侍奉，那一定会失败。而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侍奉呢，必然有力量，而且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那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生命跟没有信主的人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瓦器有里面有承载的这个宝贝有宝贝装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那就是耶稣那这里强调的不但是耶稣的死跟生 也就是指的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的死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为谁而死啊？是为我们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常常怎么样与耶稣同死同定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的老我常常会怎么样再去悖逆神，再去犯罪，我们的老我要天天与主同定十字架，天天定死，把它定死啊！所以我们要经历耶稣，去认识到耶稣的死，它的意义对我们的重要，而以至于我们也要去经历耶稣的活，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真正经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的意义呢，跟经验呢，那耶稣复活的大能大力就会彻底的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保罗他的处在他虽然四面楚歌，但是他能够处变不惊，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在我们心中，这个宝贝就是耶稣，或者说圣灵，他的能力是出于神的啊。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处在啊这样的四面受敌的环境，我们却不被困住。就像保罗的见证，保罗所讲的哈，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这就是保罗他的处变不惊的秘诀，也是我们基督徒处在患难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仍然有信心来接受挑战，接受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靠主得胜啊。我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牧区里面的见证啊。我们有一位叫刘畅的弟兄呢，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他，他们夫妇都是在阿肯那边毕业。这个阿肯我们知道是理工科很有名，在德国也可以排名在前三名，也就是所谓的MIT， 也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啊，这样的一个啊，所以他们夫妇从阿肯那里毕业以后，他们就找工作，就到了东边，到了 Alpha 一个小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小城啊，工作。工作了以后呢，这个刘畅呢，他有几次其实他是很想要回到阿肯，或者是到南部去找工作，可是呢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其实以他们成绩也很优秀，出于这个德国的名校啊，应该找工作不难啊，尤其是在西边在南边找工作都很多的机会。可是他们后来也祷告，然后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坚持，愿意留下来。虽然他们的工作他感觉一直没有很大的所谓的前面的这个给他的挑战啊，好像他已经都适应了，就是这么做每天啊这么做。他也觉得他希望换一个工作啊，他也曾经尝试在 Alpha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他们一家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他们有两个小孩，为了福音的缘故就留下来，一直这么在东边应该也差不多十年了那一直在这里，我为他们感恩啊。因为他们这一家的付出，他们的在那里的稳定，以至于让这个三个耶拿、Alpha 跟 Weimar 这三个小城这学生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能够稳定的在那里成长，在那里一直不但是有查经班，有主日的聚会，有祷告会也有同工会，所以他们能够一直持续，虽然人不是太多，但是呢一直保持这个 能够继续的来敬拜主，来追求神的话。所以我为这一家来感恩啊，为这一家感恩。他们现在已经买的房子在 Alpha 就是会马上就住进去，住到 Alpha， 而且要在 Alpha 每年都有培训的人有的时候几十个，有的时候二十几个，少的时候多的时候上百个哈，上百个。所以那边呢，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培训的这些人的福音工作啊，我们在那里开展。好，这个第三，这个做成得救功夫的表现啊。第三点哈，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腓立比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啊。那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有三个重点，我们知道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教会的同心啊，很重要，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同心。那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第二这个重点呢，12节到18节讲到信徒的见证。啊，信徒的见证。第二章19节到30节是讲到保罗的同工啊，特别提到提摩太跟以巴弗提。综合以上的重点呢，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哪两方面呢？一个是群体的见证，也就是教会的见证啊。第一 A 啊，是要同心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教会要同心啊。我们知道每个人他的背景、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的环境、他的思想啊，其实很多观念、他的经历、成长的经历都不同，所以教会要同心确实不太容易啊，真正的同心不太容易。那么圣经勉励我们就是第二章第五节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教会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特别是传福音的目标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啊。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就是特别讲到传福音的重要。那么大家能够为传福音这个目标共同来努力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同心。当一个教会他不努力传福音，他根本不传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一定会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纷争起来，不能合一，甚至分裂啊。那么第二点，谦卑，其实同心跟谦卑跟顺服都有连带关系。当一个神的儿女他真正愿意谦卑的时候，他就能够真正的能够比较容易同心啊。他真正的顺服神的话、神的道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同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特别是第二章的第5节到第9节，耶稣讲他不与他本来是在天上与神同等，但是他他是降卑，甘愿降世啊，降卑，降到最卑微的地步啊。那么甚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谦卑的榜样，那我们就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再看到顺服，因顺服神、顺服基督、顺服神的道而彼此顺服，很重要。在约书亚记11章15节啊，讲到，我把它念出来，这句话他说到，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从这一节圣经文呢，我们看见上帝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他的子民当中安排了一个次序。什么次序呢？就是安排了一个，也就是说教会的纪律啊。那么什么次序呢？就是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在吩咐去吩咐百姓，他们都没有懈怠不行。 都这样的忠心的去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所讲的顺服，是根据神的话、神的道，上帝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百姓，而不是盲目的顺服，更不是盲目的去顺服所谓的一个人，或者是所谓的领袖啊，不是盲目的顺服。当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异端啊，邪教，这个异端怎么产生的？就是盲目的顺服一个人啊，盲目的顺服人，所以很容易产生真理的偏见，产生了这个异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提到的这个顺服有三层的意义。第一个是顺服神，顺服上帝。第二点呢是顺服神所差遣的仆人，注意听，是顺服神所差遣的仆人啊，或者说神所差遣的传道人啊。那么第三点是顺服保罗所传的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顺服，不管是哪一位牧师、哪一位传道人，他就是按真理去分享、去分解神的道。那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就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道啊，这三点，所以很重要。所以顺服对基督徒的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讲到个人的见证啊，这个不发怨言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哈，要在这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见证。那么这个见证要从哪里开始做起呢？就是从不发怨言，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啊，十五节这里所讲的啊，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啊，诚实无过啊，诚实无为啊，诚实无为。好，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不发怨言，圣经说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其实发怨言啊，常常是教会软弱失败开启纷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三番两次的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发怨言啊，因为有人发怨言啊，一个就传两个，两个就变成四个，然后就像面团发酵，就整团都发起来了，全所有的人都开始发怨言，那么就变成了最后呢，就背叛了摩西，也背叛了神，所以让神发怒，也带来了严厉的刑罚。其实发怨言、起争论是一体的两面，就像一个铜板啊，一体的两面。那么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有成长，也有追求的时候，渴慕神的话，寻求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自然就能够学会谦卑，学会顺服神的话，就不容易发怨言、起争论啊。好，诚实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我们基督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哈。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需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其实圣经当中很多次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常常责备的一个对象就是什么，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讲到，他说有两个人去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么法利赛人就站在这个举目向天呢、啊，站在这个殿中啊，自言自语的哈、啊，这个高声的大声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的都献上，都捐上十分之一啊。而税吏呢，那个税吏却远远的站在殿里圣殿的一个角落，抬不起头来啊，低着头不敢抬头，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那么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以后，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指这个税吏啊，这个人回家以后，倒比那个先前那个人，就是指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了，算为义了哈。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要将生命之道见证表明出来，要有两方面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传，第二个是活啊，活出来啊。第一个是传。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有这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是传主的道，一方面是要活主的道。腓立比书第一章的重点告诉我们是传福音，传主的道。第二章的重点就是讲到要活出主的道，好像明光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成为见证人，好像明光照耀啊，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就是活出主的道。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才能真正在这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神的生命之道表现出来，表明出来啊。好，最后第四点，我们做成得救功夫的表现呢，第四点呢，是成为我们的喜乐与祝福。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是以信心，第一点啊，以信心为他们的祭物啊。第二章的十七节啊，讲到他们是以信心为他们的祭物。腓立比教会他们献上的祭物就是他们的信心，因为当时异端邪教横行，保罗也盼望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在信心上，这个信心这个字，或者也可以作为信仰啊，信仰上坚定，而能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这黑暗的时代中，有如明光照耀，把这个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以信心为祭，信心为祭献给神，也就是我们每天呢，都要从神的话里面，从我们每天的生活，要活出，不但要传神的话，传神的道，也要活出神的道。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以信心为祭，献给我们的神啊。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心啊，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第二点，保罗提到，不但是看到腓立比的信徒他们这样的成长，他们以信心为他们的祭物啊，献给神，而且也看到他们的成长是以成长为他们的喜乐啊。怎么说呢？在这二章十八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八节提到好多的好几重复好几次的喜乐啊。保罗所讲的喜乐，不是单单建立在他自己的付出，甚至为福音的缘故，他愿意为主殉道都在所不惜啊啊，甚至为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舍命都愿意啊，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保罗的喜乐不光是单单的建立在自己的付出而已，我们看到的是腓立比的信徒的成长，也是教会的成长。保罗是看重的是什么？不光是自己的付出，而他真正看重的是教会的成长，也就是 菲利比信徒的成长，为他们而喜乐，他们的成长而喜乐。那么信徒也因着保罗的喜乐而喜乐啊。所以保罗当时候是在监牢里面啊，这是监狱书信，菲利比书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他虽然身处监狱，在监狱里面，但是信徒因为来关心保罗，纪念他的需要，也有人去探望他，所以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并没有忧愁，而是保罗为什么喜乐？一方面是神给他的，一方面他是为了菲利比信徒的成长，啊，信徒的热心从起初到如今一不改变传福音，啊，为他们的成长来喜乐。所以当信徒看到传道人他的喜乐，他们也喜乐，啊，所以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而追求物质的丰富，生活的质量，都是一个短暂的快乐，啊，可以说是短暂的，是 次要的快乐，啊，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追求在基督里的成长与丰盛，而活出生命之道，才是真正的喜乐，永恒的喜乐，啊，长久的喜乐，来自真正的喜乐与祝福，这是保罗说的。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总结，这句话非常好，我自己觉得很好，那么我不知道各位，也许你认为好可以把它记下来哈。最后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啊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要如何过好这一生啊，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如何来过好这一生，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啊，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最后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18节这段圣经，主啊，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怎么样要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如何的谦卑，也让我们知道同心的重要，让我们也学习顺服神的话，彼此学习来彼此的顺服，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不发怨言啊，我们知道一切的埋怨其实都是负面的啊，对教会的成长都是负面的啊，也不起争论，一切的怨言也就是起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求主帮助我们不发怨言，我们知道一切的神都纪念，神都知道，所以深渊神说耶稣深渊在我，啊，神自己会来替我们来消除我们一切的忧虑困惑，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上，能够在神的道神的话语上的追求，我们都能够天天的成长，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能够在这黑暗的时代中好像明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光照我们每个人，也让我们借着这段话再一次铭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一个神蒙神祝福的赐福的儿女，是无瑕疵的儿女，忠心在神面前来生活，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谢谢。